我们讲到十诫下一条，当孝敬父母，二十章十二节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你看到神指出了一条蒙福的律，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，神就会让你长久，日子长久，也就是说你会长寿。有的人很会养生，但还是死得很早。你看到现在很多明星吃的住的都很好，可是死得很早。包括那个乔布斯56岁就死了，他是世界上应该说在金融领域的一个巨头，数一数二的，已经死了56岁，带着他的财产一分钱都带不走。所以神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长寿呢？另一旁边说孝敬父母，
孝敬父母。
所以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，神说我会让你长寿，不孝敬父母会带来咒诅，你再养生都没有用。如果你不孝敬父母，吃得再好，睡得再好，住得再好，天天吃那些养生的东西，照样死得早，中年丧命。因为你在咒诅下，咒诅非人力所生，咒诅非人力可生。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祝福下，我们需要破除不孝的咒诅，也意味着我们这一条不仅要破除，还得真实的活在孝敬里面。阿们。现在我们讲到孝敬，什么叫孝敬？首先是孝，其次是敬。敬是指在态度上要尊敬父母，尊重他们。如今不尊重父母，和父母关系不好，是现代人一个很大的破口，包括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。这使得家人们不能蒙福，很多人不蒙福的原因就是跟父母关系不好。不要小看这一点，就这一点就拦阻了你，因为这是权柄，权柄是最大的事情。对你旁边的人说，权柄是最大的事，
权柄是最大的事。
你可不要轻描淡写的处理权柄的事情，你是在堵住自己属灵的道路。如果权柄的问题你解决不了，你一生属灵的道路都被卡死了，突破不了，无论你怎么祷告。因为那属于属灵的高压线，属灵的高压线就是权柄次序，因为神是讲次序的神。如果你不尊重次序，违反次序，再有恩高能力都没有用，神都不用你，把你晾在一边。所以看到权柄包括我们父母的关系，我们一定要跟父母的关系有一个好的关系。阿们。这里面说，如果你孝敬父母就让你长寿，如果你不孝敬父母就会中年丧命，就会有生命方面的咒诅，就会有短命的咒诅。所以你看到反面嘛，孝敬就长寿，不孝敬就是短寿短命。所以直到你开始跟父母恢复关系，神就会来祝福。大家一起说，主啊，
主啊，
我向你承认，
我
的罪，
求
你赦免我，
求你赦免我，
没有尊重我的父母，
没有尊重我的父母，
尊重的态度不够，
尊重的态度不够，
孝敬也不够，
孝敬也不够，
在行为上，在态度上，
在行为上，在态度上，
没有照顾好我父母的罪，
没有照顾好我父母的罪，
求主来赦免，
求主来赦免，
耶稣的宝血洁净我，
耶稣的宝血洁净我，
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阿
们。孝敬包括态度和行为两个方面，孝就是行为上，敬就是态度上，这两样我们都要做好。虽然有的人在行为上好像给父母挺好的，每一个月给钱买很多东西，但在态度上不尊重父母，在神眼里这样也不行，这样也不行，好像你是在给父母尽个义务发个工资。可是父母需要的不仅是你钱上的帮助，还需要的是亲情上，需要你来常回家看看，给他提供爱，提供尊重。不是你每个月寄个钱，十年见不到人，这都属于不孝敬。所以有的人他只是好像跟父母发工资一样，人却根本找不着人，这样也不算孝敬父母，顶多是他有一些心理的补偿。 但是他不属于孝敬父母，所以他仍然活在咒诅下。所以孝敬父母是一个心态上行为上都需要做到的。那么倘若你的父母已经不在世了怎么办？你仍然需要做这样一个祷告，向神承认我们的过犯。你不需要跪到父母的坟头去做这个祷告，你可以在家里就可以这样祷告，但你需要在神面前把这个事情处理了。你需要做这样的祷告，承认你的过犯，更具体一些的祷告。我只是带领大家有一个示范，但你需要，甚至不是一次，你需要自己处理到你心里真的觉得这个事儿过去了，不然这个事儿会拦阻你，会极大的拦阻你，让你得不到神的祝福，因为它牵扯到权柄。如果你父母有已经过世的，你可以给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，说主啊，在我父母活着的时候，你们没有哈，都已经父母都是都活着的，我们中间没有父母过世的啊。
有
你就跟我说，主啊，在我父母活着的时候。
主啊在我父母没有活着的时候。
求你赦免我没有孝敬好他们。
求你赦免我没有孝敬。
我没有做好。没有看顾好他们。
没有看好。
惹他们生气。
吵架悖逆。
悖逆他们的罪。主啊，现在向你承认我的罪。
求你赦免我。
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那这样祷告你也需要重复来做，直到你的心里平安了，直到你心里得释放了，因为这是拦阻你得祝福的一个最大的障碍。很多家人得不到祝福，就是因为跟父母的关系是一个巨大的障碍，拦在其间，他无法得到祝福。当神想要祝福你的时候，魔鬼就来控告说，这个人他不孝敬父母，这个人跟父母关系不好，所以神就不能祝福你。大家说，我要堵住我生命的破口。你必须自己做，没有人能帮助你，这是你的破口。倘若你父母活着最好，你不仅做这样祷告，还要向他来补偿，跟他和好，向他说和睦的话，跟他培养新的关系。阿门。建立新的祝福的关系，神就会更大的祝福你，你又会看到祝福的闸门被打开，祝福的源头被打开，祝福像大水一样涌向你。哈利路亚。一点很重要，我告诉你，大家不要轻看，一个跟父母关系不好的人不可能被神重用，一个跟父母关系不好的人不可能得到多大的祝福，因为咒诅会追随他。一个跟父母关系不好的人也不可能被人信任的，所以他无法在事工上拓展，因为没有人信任他，他是一个咒诅的阴影在他身上。魔鬼可以借此攻击你，使你无法突破，因为神看来，神向来看重的就是权柄和次序，父母就是你的权柄和次序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小看这个问题，不孝敬父母是一个很大的破口，不要轻看它。相信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来开启，当我们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呢，耶稣的宝血就会洁净你。特别我们80后出生的，90后出生的，我们的父母确实，包括80后、90后、00后，这些都是比较有代沟的一个阶段。我们的父母确实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他们是50年代出生的，甚至60年代出生的，文革时候出生的，都经历了自然灾害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，基本上学也上不了。那一代与我们这一代都是有代沟的。所以我理解为什么有的家人他不尊重父母，因为代沟太大了，我们很难理解那一代人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都是不一样的，甚至他们的处事原则、人生态度、教养子女的方法各个方面我们也很难理解，甚至是看不过去。但这些不能影响我们尊重父母。阿们。神要求我们在态度上要尊重，要孝敬，这一点你要做到，因为毕竟那是你的父母，是你的权柄，我们需要带着敬畏的心来爱他们，如同我们爱神。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，我们就得敬畏，敬畏神的缘故，我们就得尊重他们。不能说他没有教育，他没有文化，他啥都不懂。如果你这样的心态的话，神就会
释放咒诅在你身上。
所以也许在一些事情上我们不能和父母沟通，但是在态度上我们要选择祝福，选择顺服。阿们。神看的也是你的态度，是你的心态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们的思想观价值观，但是我们要尊重他们，要理解他们，要顺服，要该顺服的地方要顺服。阿们。要去背逆他们，要知道他们在那个环境下也是没选择的，他们想选择，没有人想选择出生在自然灾害50年代，没有人想选择出生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，那是最苦最苦的岁月。阿们。所以悖逆就是拜偶像，悖逆顽梗就是行邪术。我们要向神悔改，特别是我们80后70后90后00后，我们都需要特别的悔改，是否在父母的问题上我们出了问题。我们应该设身处地的为父母去考虑。感谢神让我们活在这个年代，倘若你活在那个年代，你可能还不如你的父母，那是一个黑暗遮蔽大地的年代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的父母能够在那个年代活下来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要体恤他们的软弱，要尊重他们。神不喜悦我们不尊重父母，当你不尊重父母的时候，不需要说什么你就已经陷在咒诅里面。因为神的眼是看人的内心的，当你的心态出现问题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发现你就已经触雷了，咒诅这个律就被你咒诅的地雷你已经踩上了，它自然就会爆炸。其次我们讲到孝，孝也是对父母好。比如你不能自己住在城市里飞黄腾达，但你父母住在一个破屋子里，你父母可以说他住在老家，因为父母有他的选择，他愿意住哪里是他的选择。但是你可以投资把他的房子盖得更好一点，让他的生存环境更好一点，这是你需要做的。阿们。你不能让他住一个非常差劲的土坯房子，你自己住一个豪宅，那是绝对的犯罪。那么神一看他住在土坯房子，你住在豪宅里，神就释放咒诅你了。所以你需要把他的土坯房子换成一个起码是一个好的房子啊。他可以说不来和你住，但是你得让他的房子是很好的房子，这是需要做的。这样情况很普遍，很多父母现在住在农村那种小破房子里，他自己的孩子城市里住的房子都很好，这就是在自招咒诅。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样子，神一定会释放咒诅灵的，因为神的眼是忌邪的，他的眼容不了沙子。当你举手祷告，神也不听你的祷告，因为你的手是邪恶的。等你看到有的人你怎么给他祝福他都不蒙福，因为这个人不配祝福。圣经也讲到了，你们去哪家为他留下祝福，如果他配得，他祝福就临到他，不配得，祝福还回到你们身上。意思是说祝福是看人不配不配的，他说祝福是配不配的问题，
祝福是配不配的问题。
你配祝福，祝福就追随你，不配得祝福，谁给你祷告都没用。我神的仆人把你头祷告成秃头，脑袋都按得光了也没用。你不配祝福，祝福最后还是回到我自己身上。我跟你说事情就是这样的，神看谁配祝福他就得，不配祝福你还想从神仆人这走后门没用，在神眼里没有人能走后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，神就让我们进入祝福里面。什么祝福？大家说长寿。
长寿。
这是孝敬父母带来的祝福。
这是孝敬父母带来的祝福。
如果我们不孝敬父母，我们就会有生命方面的咒诅，特别是折寿、中年丧命等等，这都属于生命方面的咒诅，是因为我们触动了咒诅的律。所以家人们，如果你想长寿，就要孝敬父母，这比吃再多的保健品都强。阿们。
阿们。
我们教养孩童的时候也要提醒我们的孩子一定要从小学习孝敬父母，所以为什么要从小要用杖责打他，好教他学习尊重父母。不然的话你看中国的小孩子长大了把爷爷奶奶脸扇得不浪不浪的，把他的父母也是这样，这孩子神看了就要咒诅。所以你已经让你的孩子活在一个敞开的咒诅的律下，他一辈子都会被咒诅。谁造成的？你自己造成的。从小不训练他，从小没有训练他孝敬父母， 以至于他活在咒诅的律下，他还怎么成才？所以从小就得训练他要孝敬父母，不能够像一个什么一样的，因为这样的孩子非常多，你去大街上看基督徒的孩子有的也这样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的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自己出问题，说明你没教育好，你不会教育孩子，让孩子活在敞开的咒诅的律下，这就是父母的失职。子不教就是父之过嘛。所以我们需要从小训练我们的孩子孝敬父母，照着圣经的法则为他们祷告。你也可以奉耶稣名为他按手祝福祷告，宣告我的孩子是顺服的，祝福他是孝敬的，通过你的口来塑造他的未来，也通过你的管教来塑造他的未来，那么他们一定会成为一个孝敬的孩子。阿们。我们的小孩子很小，现在都懂得给父母自发的捶背端茶倒水，自发的，他会自发的去关心你，自发的，你要咳嗽了，他说捶捶背没事吧，自发的非常会关心人，所以他活在一个祝福的律下，他就会啊自发的。但有的小孩子到多大了都不知道关心父母，多大了还都觉得我就应该，父母就欠我的，你就知道这样的孩子都活在一个咒诅的律下。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很大的责任，就是要监管好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活在一个从小活在世界里面，活在祝福的律里，不要让他们活在咒诅的律里面。悖逆就是一种咒诅的律，不孝父母，不孝敬父母也是咒诅的律，违反世界也是一个咒诅的律。作为家长，我们要为此而努力，使自己的孩子能够活在一个祝福的律里，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语。阿们。有的家长说我很爱我的孩子，凡事都顺着他，结果导致这个孩子的性格变得非常叛逆，非常古怪，非常悖逆，其实是真正的毁灭了这个孩子。箴言书二十二章说，你可以用杖责打孩子，把他引到正路，一生都不偏离。大家说我可以用杖责打孩子，
我可以用杖责打孩子，
把他引到正路，
把他引到正路，
一生都不偏离，
一生都不偏离。
看到没有，神在讲你如何训练你的孩子。我们一定要用是圣经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，无论用怎样的方法，我们必须让他学习孝敬父母，顺服父母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因为你会带领他进入到一个祝福的律里。哈利路亚。好，下一条，不可杀人。不可杀人，约翰一书二章十到十一节。预备起。
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光点的缘由，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
爱弟兄的是住在光明中，恨弟兄的是在哪里？
黑暗，
是在黑暗里。这经文多么可怕，恨弟兄的，恨人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神就是光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黑暗如果长久了，它最终的结局还是地狱里面，地狱里面是黑暗的。所以恨人的就是杀人的，恨就是不饶恕。在新约中，耶稣曾教导我们，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我们来翻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。啊，圣朗诵找到吗？预备起。
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凡骂弟兄是他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。凡骂弟兄是奴隶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在今天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
你看这里说的非常严重了， 也就是说像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动怒就是一种怒气，就是说他可能伤害他了，他心里有歹意了，不饶恕了，神说难免受审判，而且骂他是魔力的，骂他是拉家的，拉家就是傻瓜。你不能骂弟兄姐妹傻瓜、蠢材、没用的，这些话不能说，说这个话难免受公会的审判。骂弟兄是魔力，魔力就是说他信耶稣的，你非要说他是你这个你像魔鬼，你属鬼魔，你这样说话是不对的，难免受地狱的火。下面又讲到祭坛献礼物，就是说祷告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还愿，就是你们俩有借有不饶恕的事情，有冲突，就不要来献祭了，先去与他和好，意思先处理好不饶恕的问题再来祷告。这是为什么有的人祷告没有果效，他的祷告为什么没有果效呢？因为他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就来祷告，神说你先来处理好不饶恕的问题再来祷告，否则你的祷告是作废。阿门。能看到新约比旧约更加的升级了，新约成全了旧约的律法。耶稣说的旧约是不能杀人，但新约是连思想上杀人都不可以，思想上不饶恕都不可以，思想上有戒息都不可以。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写得非常清楚，我来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恨人的不饶恕人的就已经算是犯了谋杀罪。我们来读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。
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是永生，
看到没有，没有永生。什么叫做恨人的？大家说恨就是不饶恕，
恨就是不饶恕。
耶稣亲口说，如果你恨人不饶恕人，你没有永生的，就这一条罪。耶稣在新约也说了，你们不饶恕人，我父也必不饶恕你们。想想如果天父不饶恕你，凭啥你能上天堂？能不能？自己的良心告诉自己能不能。有的人在骗你说，哎呀没有了，不饶恕算什么罪，就这一个罪够你下地狱的，算什么罪？足够你下地狱的。因为天父都不饶恕你，凭啥上天堂？天父创造了天堂，天父就不让你去，你能进去吗？哪个传道人讲都没有用，又不是他家开的，天堂是神开的，你要搞清楚是谁开的，就要听谁的。阿门。天父也必不饶恕了。所以这里面说到，耶稣说杀人的就是恨人的，他是没有永生的。那么等于说你白信耶稣了，信了一辈子，最后下地狱了。我告诉你，在死之前，如果你还处理不好不饶恕的问题，只要你一闭眼，马上魔鬼把你接走，不会有天使接你，你立刻下到地狱，永远都别想出来，百分之百的奉耶稣的名告诉你。阿门。所以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要有不饶恕的问题。在这儿没有似是而非的道理啊，耶稣说那么清楚，我不需要给你解释吧。所以这里面说到了不饶恕、苦读，这就是杀人，在神看你就是杀人的，你就会在咒诅里面。所以在我们祷告求神以前，我们需要先求主光照我里面有没有罪，有没有特别是不饶恕的罪。如果有了，我们先来悔改，主啊赦免我不饶恕某人的罪，能与他和好是最好，然后再向神祷告，那么你的祷告就没有障碍了。跟你旁边的人说，当你的祷告没有障碍，
当你的祷告没有障碍，
你的祷告就有功效，
你的祷告就有功效。
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这个妻子丈夫之间老是出现冲突，导致丈夫的祷告神也不听。马拉基说，因为你妻子的眼泪蒙蔽了你的祷告，我不能听你的祷告。哼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夫妻之间不要老是冲突吵架，最后搞得神都不听你们俩的祷告。所以婚姻本来是让你们互相帮助的，结果让你们的祷告都被神弃绝，这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所以魔鬼会在家庭生活里面让你的婚姻充满冲突，你要识破撒旦的诡计，这样的话你的祷告神就不听了，因为你妻子的眼泪蒙蔽了你的祷告。那同样的，丈夫的一些对你的不满也会蒙蔽你的祷告， 因为丈夫是你的权柄，你老是把他刺激的，在一个痛苦的状态，那么你想与你有利吗？也不会有利。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向神献礼物，神说不要，那你就得先放下，意思是你献了也没用，先去饶恕再来祷告。不，祷告不在乎你有多好的文词，祷告在乎你有没有把一切拦阻你祷告的障碍除掉。我再说一遍，祷告不在于你有多好的文词，
祷告不在乎你有多好的文词，
祷告在于你有没有把一切拦阻你祷告的障碍除掉。
祷告有没有把一切拦阻你祷告的障碍，
如果你把障碍都除掉了，
你的祷告就是通天的祷告。
阿门。神就垂听你的祷告。耶稣讲到了这个法则，让我们来饶恕，我们再来祷告，否则我们的祷告就作废了。而且不饶恕会带来很多的疾病，因为它是杀人的罪，杀人的罪是多么大，你思想一下。饶恕能带来医治，不饶恕会带来疾病。特别我在服事里面发现很多，特别是心脏病啊、高血压呀、癌症啊、类风湿啊，这些难缠的病都跟不饶恕有关系。总之，不饶恕是一个很大的破口，它会引进邪灵，导致邪灵压制这个基督。大家说，饶恕带来医治，
饶恕带来医治，
饶恕释放我脱离咒诅，
饶恕释放我脱离咒诅。
阿门。
阿门。
这样的经历有很多，当我为一些病人祷告的时候，带领他们认罪，起码认不饶恕的罪，来释放他们心里的苦毒，来饶恕人，为仇敌祝福的时候，他们就得到医治，甚至你都没有为他做医治祷告，他就得到医治。这样的见证有很多，你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带来医治，饶恕带来医治。阿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神的话语。此外，我提醒你，一旦你知道了，悔改要及时，悔改就是现在。不饶恕会引进许多的邪灵来折磨人。我们心灵的房子如果有苦毒和不饶恕，就会引狼入室，我们需要来饶恕。所以我们也要代表我们的四代祖先认罪，求主饶恕他们的不饶恕的罪，因为这也会引进杀人的凶杀的灵。咒诅的源头就是罪恶，甚至你要知道，你的祖先、你的家、四代祖先里面可能也还有存在真正杀人的罪，涉及战争方面的罪，因为旧社会不像现在有很多杀人流血的情况。那么我们也需要代表我们的四代祖先，特别一些参加过革命的、参加过流血战争的，我们都需要代表他们来认罪，就是赦免他们杀人流血的罪。有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方式呢，是我们需要地毯式轰炸。什么叫地毯式轰炸？就是我们代表我们的四代祖先，知不知道的罪我们都把它认一遍，多认了没有关系，因为究竟有没有你很难确定的，究竟有没有你很难确定的。多认了，难道神还会给你算账吗？神只会说，哎呀，我的孩子这么认真，他不会给你算账。神是你的父，这样的事情他只会祝福你。阿门。但你少认了就是一个缺陷。所以我们要地毯式轰炸。大家说地毯式轰炸，
地毯式轰炸
代表四代祖先来认罪。我们代表四代祖先来认罪，不是让他们得救的，是让他们是让家族的破口被堵住的。因为当耶稣宝血洁净的时候，撒旦不能够再以此来控告你的家族，以此来控告你的后代子孙。阿门。再次提醒你，这不是为死人祷告啊！死人生前没有信耶稣，死了下地狱，谁祷告都是无效的，而且你为他祷告是不对的。那我们代表四代祖先认罪，就是认罪，是为了堵住家族性的破口，这是另当别论。阿门。其次，杀人也包括堕胎。来，家人们一起说，堕胎就是杀人。
堕胎就是杀人。
诗篇139:16。
好了吗？
嗯。
预备起。
我未成形的地志，是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入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有一个奥秘。等到我未成型的体质在哪里？在妈妈肚子里，神说我就已经看见了。这个括号里面说，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，就特别讲到了，这是原文的翻译啊，就是说还没成型啊。尚未有其，可能这个它只是一个受精卵在妈妈的胚胎里面，可以说它只是一个胚胎，可能只有一周大，连成型都没成型。但神说这已经是一个灵魂了。你看，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，等于还没有人的形象的时候，它已经是一个灵魂，是一个生命，看见没有？
嗯，
这个原文是对的，括号里面是原文。神说我都把它把你记在册上，因为你已经存在了，这样你就明白了，就说明即使是个胚胎，四肢五官还没有出现，像一个小蝌蚪一样的，但神说我已经把你算作灵魂，记在册上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胚胎就是一个生命，对你妈妈来说，胚胎就是生命，
胚胎就是生命。
哪怕一个礼拜，怀孕一个礼拜，这都算是生命，神就已经把它算成生命，记录在册上。天国有一本书叫做记录册，圣经出现了记录册，记在册上，这个册就叫记录册，记录一个人一生的言行举止，从他妈妈肚子里开始记，从他不到一个星期大的时候，一个受精卵在他妈妈的胚胎里就已经开始计算了，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你死的时候，你干了什么事，看过什么东西，说过什么话，一个眼神，一个表情都给你记下来，简直无微不至。这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叫记录册，所以你人无法抵赖的，干了什么事到时候记录册也拿出来，就无法狡辩。所以你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、一思一想，每一句话都记在那本书上，那本书是很厚的，所有的人类都有这本书。有的人被误导说，哎呀，一个胚胎嘛，啊，一个月大没有人形，杀了流产不算犯罪，算不算犯罪？自己看那个经文，神说这就是一个生命了，还未有其一，已经是一个生命了。诗篇139篇说的，所以现在你知道答案在哪里。不要听那些人胡说八道，圣经是最高权威，大家说圣经才是权威。
圣经才是权威。
一个胚胎就是一个灵魂。
一个胚胎就是一个灵魂。
哈利路亚。
阿们。
所以灵魂的，其实我现在给你讲一个奥秘，多讲一点啊。灵魂的存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在以弗所书1:4-5，我们来读。灵魂的存在可不是始于你妈妈的肚子。以弗所书1:4-5，找到没有？
嗯，
大声朗诵一备起。
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
好的，这段经文其实在讲一个奥秘，什么奥秘？原来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创立世界以前。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有的家人说，我创立世界前我们怎么会存在呢？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但我们的神，你要知道，他是不受时间限制，他是阿拉法也是俄米伽，他是初也是终，所以他是始也是终，在神眼里没有时间限制。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已经在基督里知道要有你，可见你的灵魂存在是多么的久远。阿们。在神眼里没有时间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的灵魂是很早很早之前神就已经设立了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，只是选择在1980几年、九几年、
2000几年、1970几年等等，选择在这个时代让你出生罢了。而堕胎的人是抹杀了这个人出现的几率，所以这是一个杀人的罪。但这个灵魂早就存在了，所以当你在妈妈肚子一个礼拜也好，一天也好，已经是灵魂了，因为本身灵魂早就是被神已经设立好了，只是选择在你里面，在这个借着这个人生出他，在这个岁月里面，但是堕胎就抹杀了这个人出现的机会。也许这个人将来是个伟大的先知，那你不就做大孽了，就等于犯罪了。所以堕胎是一个很大的罪，是一个杀人的罪。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这个残疾人，他的灵魂早就被神知道了。阿们。那么这些被流产的孩子，没有见过天日的孩子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说啥？我听不见。对，哎，你们还是有神学知识。在天堂，在天堂，不会在阴间，不会在地狱，放心吧。被流产的孩子，他们都是在天国里面；被夭折的孩子也是在天国里面。我相信，在6岁以前不能分辨左右手的这些孩子，只要死了都在天国，因为恶人才会下地狱，神并没有创造孩童去下地狱。但能分辨善恶，没有信耶稣自然是在地狱。撒母耳下12:23说，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，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就是大卫犯罪以后，他的孩子被神击杀以后，他进食了7天，这个孩子还是死了。后来大卫就不再进食，他说我必往他那里去。大卫知道这个孩子的结局已经被神接走了，大卫也知道自己的结局，他会上到天堂。所以他说孩子不能来我这里来，但我要往他去那里去。如果大卫知道他的孩子在地狱里，他岂能喜乐呢？那你看到大卫就挺高兴的起来洗澡吃饭，因为他知道结局就这样定了，神把他接走。这样的经文在诗篇上还有，就是说到这个，包括那些恶人他们的结局，甚至说连这些没有见过天日的死胎都比他们的结局强，因为恶人结局是在地狱里，没有见过天日的死胎是在天堂里。虽然没有见过天日，但他立刻被接走了，进入天国。哈利路亚。为大家做一个见证，是真实的，是菲利曼都法，我们很多人知道，他是印尼的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。有一次他带妻子来香港，在去香港的路上，他的妻子就流产了，然后送到医院去抢救，因为出血嘛，结果这个孩子就死在腹中了。后来菲利曼都法就想不通了，他就问神，为什么？我是你的仆人，我为那么多人祷告都好了，我为了妻子祷告，他怎么就是血就止不住呢？一直流血流到孩子就流产了嘛。后来神就告诉他为什么，他这样你知道神怎么回答他吗？神后来告诉他说，因为我想让你记住天堂，因为我想让你记住天堂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他的孩子要上天堂了，所以他需要更加敬虔的爱主，因为他的孩子已经在天堂等候他了。他的孩子在天堂，他知道他的孩子已经在天堂了，所以他说我要更加敬虔，因为我的孩子在天堂等我，我不能够在地上犯罪，免得将来我不能够上天堂的话，我就会错过我的孩子。所以你看神的启示是非常不一样的，这样一句话就让他心灵得到安慰。你看到他更加的爱主了，他更加的圣洁，更加的没有绯闻。你看到菲利曼多法，他没有绯闻的，虽然他有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，但是他的得胜的秘诀就在这里。他知道他的孩子在天堂等他，所以他会付出所有的代价，他要定睛在天堂来爱神，追求神。阿们。 那么我提醒你，堕胎流产是一个杀人的罪，杀人的罪会带来一个咒诅，我们需要来悔改。因为堕胎流产是欺负软弱者，出埃及记22:21。大声朗诵。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。你看，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。这边讲到了不可欺压软弱的。我问大家，谁是软弱的？整个新约旧约都在教导不要欺负软弱的。谁是最软弱无助的呢？大家说，一个婴孩，特别是妈妈肚子中的婴孩是最软弱无助的，所以欺负婴孩的话会遭到神的咒诅。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堕胎的手术的视频，在网络上有，我有一次稍微瞟了一眼我就看不进去，太可怕了，是残忍到极点，用一个探头，一个探针在子宫里面扎这个小孩子，一针一针把他扎死，就是流产。那个小孩子毫无反抗力，非常残忍。所以你自己认为做这事的人不遭咒诅吗？所以势必引发神的咒诅，这就是杀人。所以基督徒中如果有做妇产科医生的，接生是可以，如果你做引产，那你就是自招咒诅，而且你赚的钱不能给教会，你这是属于带血的钱，是黑钱。所以你如果不悔改，就会跟你的钱一起灭亡，这也是杀人的。那视频真的是看不下去，我就看两眼，太可怕了。一个软弱无助的婴孩，他又无法反抗，子宫就这么大一点，有针进去不断扎他，把他扎死。所以你看多么残忍。我服侍过一些姐妹是流产过的，发现她们都很抑郁，莫名其妙的抑郁，以前不是这个性格，后来我就告诉他，因为你流产所以带来了杀人的咒诅，咒诅在你身上，你需要破除咒诅，否则这个咒诅的烟云会笼罩你的整个人生。所以你看到很多姐妹堕胎以后，发现她的情绪不像以前那样开朗，不像以前那样喜乐，而且很难平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咒诅已经追随她，在她堕胎的时候咒诅已经多追随他。但是当我为他们来祷告的时候，破除咒诅，他们整个脸就会发光，变完全变了，就不再是那个样子，他就感觉到好像有东西从他头上离开了，整个人生就改变了，这是咒诅的烟云离开他。阿们。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，他一生都会被这个东西追赶，咒诅的力量就这么大，就让他喜乐不起来，抑郁会一生伴随他，因为他有杀人的咒诅。所以我们需要处理堕胎的问题。弟兄也是如此，如果弟兄胁迫这个姐妹做这事堕胎，那也同样他也犯了堕胎的罪。所以在这个弟兄和姐妹对于堕胎的事情啊是一样的，不能说一个人犯罪，没有这样的事。神算堕胎的罪是跟弟兄一起算的，弟兄没有负责任，为什么你不去拦阻？为什么你没有让这个孩子生下来？不管你什么理由，任何什么理由都不行。但神是不讲理由的，对你旁边人说，认识神是不讲理由的神。
认识神是不讲理由的神。
阿们。神只看结果，堕胎没堕胎，你生下来就有办法，神就有办法。生下来神就能给你养好。不生，流产就是你的罪。所以自己想好，一旦怀孕就必须生，那就没办法，没有第二个选择。这就是要认识到，神不会问你什么借口。但好消息是，这孩子已经在天堂了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但咒诅需要当事人来承载，但我们可以破除这样的咒诅。 其次，圣灵给我一个提醒，我做了一些调查，关于这个事情有一个隐藏的撒旦的手段在里面。我想提醒家人们，就是不是所有的节欲都是避孕，不是所有的节欲都是避孕，因为现在魔鬼利用一些医疗手段来涵盖了一个真相，就是让人用一些的避孕手段，但是是犯罪的。其实这种避孕手段是能够杀死受精卵，是能够杀死胚胎的。这样的避孕手段在神学上来称为仍然属于谋杀，所以合乎基督徒的避孕手段，基督徒需要避孕。如果你不想生那么多孩子，你就必须得避孕了。避孕，基督徒合乎避孕的手段，我提醒你，你需要知道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避孕套，没有别的。如果你用选择节育环，选择特别节育环，我要提醒你，现在魔鬼特别利用这个避孕药，这属于一种和节育环，这都属于一种带有杀伤力的、带有谋杀性质的一种避孕手段。基督徒要听好了，基督徒要远离这种避孕手段，因为这样的一种避孕手段呢，是防止什么呢？防止受精卵来着床。等于受精卵，其实原则上来讲，受精卵一旦着床就是个胚胎，但受精卵已经是一个生命，一旦着床就是一个胚胎，那就更是一个生命。但现在特别流行的避孕手段，在世俗中间流行的，但是在教会中也开始流行了，就是阻止受精卵成功的着床。那么这种手段在基督教里面来称，就称为早期堕胎。基督徒夫妇必须对此高度重视，你不要不重视这个事，因为魔鬼正在蒙蔽很多人的眼睛。我是无意间留意到这个事情，后来神让我做了一些调查，后来我在想，那怎样的一种避孕方式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呢？首先我先告诉你，有两种是不合乎的，就是服用避孕药。因为避孕药是它的原理呢，也是抑制排卵，抑制排卵，改变子宫的粘液，使精子不能够穿透子宫，使受精卵不能存活，所以它的原理还是使受精卵不能存活。你在百度上搜就可以知道了，神的灵会告诉你。那么它等于它还是想杀掉这个受精卵，而受精卵已经是一个灵魂了，你可以这样讲。同样的，另一种比较流行的，在教会中也比较流行的，我也特别调查了，是神让我调查的，就是节育环，就是宫内节育器。它的医学原理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需要知道，你自己上百度上搜。它的医学原理是，当有胚胎在子宫内着床时，它会通过这个节育环来刮擦子宫壁，造成子宫的无菌性炎症，使胚胎无法在子宫内正常着床，等于使这个胚胎无法着床，从而造成流产，从而达到避孕的目的。但这个角度来讲，这也是一种长期的刮宫手术，连外邦医生说这是一种长期的温和的刮宫手术。所以你认为你可以选择这样的避孕方式吗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家人你都要面对。所以我们不能选择这两种，一是避孕药，二是节育环，这都属于一种早期的流产方式，它已经形成了胚胎受精卵，你就不能够再击杀它。那么基督徒怎样才能够算是合乎圣经真理的避孕方式呢？西方基督教国家发明了避孕套，这是合乎圣经的，因为这样做它不会成为受精卵，那么这是合乎圣经的一种方式，其他的方式都不能采取。所以就这样，我提醒你，这个事情很隐藏也很敏感，但当圣灵去开启我去调查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事情真的有撒旦的一个谎言和欺骗。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需要在此认罪悔改。他说啊，就是文化啊，啊，我们同事都是这样做。不知不觉你已经犯了堕胎的罪，你还不知道，不知不觉你已经流产了多少的孩子。所以感谢主，先让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，以免我们未来犯罪。如果你不相信，自己去调查，现在百度都能搜到的，你自己去思想它的原理是什么，你就知道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合乎圣经的，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杀人的，是堕胎的，你自己去调查，愿神来开启你。总而言之，在我的调查中，我发现那两种方式都是属于堕胎，属于早期堕胎，所以不能采用那种方式。 阿们。好，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家人们，因为这些事情你早晚都是要面对的，那么你需要知道凡事要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行。实际上我们凡事行在主的真理里面，我们就会蒙福。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宫颈癌现在非常多，宫颈癌还有子宫这些重大疾病都出现了，因为他们不断的在这个方向上犯罪，他们的避孕方式是不合圣经的。所以你看主内也有很多的姐妹承受妇科病的咒诅，你可以远离这一切的，当你行在神的真理里面。阿们。所以你需要知道这些。我们其实我所提醒你的就是，我们在讲的那么仔细呢，就是帮助你能够在认罪的环节上能够更具体更深入。你还需要祷告圣灵，你来开启我，究竟我里面还有什么隐藏的罪，究竟我生命中还有什么撒旦的谎言，你需要去了解，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，因为无知会让你，虽然说我的百姓无知时就灭亡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来思想，求圣灵来开启帮助我们。我先来祷告。
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.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来开启我们，前面我们生命中一些魔鬼暗设的网罗，一些仇敌的诡计，显明我们跟父母的关系，神来祝福我们和父母的关系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在权柄上一切的破口，主要都求你来显明，让我们来堵住这一切的破口，我们在权柄上，在次序上能够进入到神的次序里面，能够没有破口，赦免我们一切的悖逆的罪，主要也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样做一个顺服的人，帮助我们来孝敬父母。感谢你显明我们心灵的光景，就我们脱离一切的饶恕、不饶恕和苦毒，让我们心里只有爱没有恨，让我们的心里没有任何纠结的人和事，我们的心里是敞亮的，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，主，我们愿意在你的自由里面来领受你的医治，求你释放我们的心灵，祝福我们的心灵，医治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灵是强健的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来祝福我们，也显明仇敌一切的诡计，使我们未来的道路能远离这一切仇敌暗设的网络，使我们行在你的真理里面，行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中，这也是我们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向人拍手，将荣耀归给神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